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5年12月26号星期五，本周因为节日关系只交易了三天半，市场交投略显清淡，下周又是元旦，又是缩短的交易周。不过和圣诞行情不同的是，跨公历新年的行情往往具有突破性和爆发力，是有机会改变目前的整理趋势，形成一波较大的波动。那么圣诞已经过了，传说中的圣诞行情在哪呢？圣诞行情是每年最后五个交易日和新年的头两天，也就是从本周三开始的七个交易日。我之前找到过数据，圣诞行情的平均涨幅也就 1.3%， 并不是大涨特涨。它的主要意义在于，有圣诞行情的年份，来年通常是上涨的，是个吉兆。标普悄悄创出新高6945点，收盘时跌 2.11 点。微跌小阴线，波澜不惊。如果突破历史高点不成功的话，适当回落则会导致圣诞行情消失，但更大的概率是继续小幅上涨，以新高收官，今年的年 K 线就会非常完美。当年度 K 线以高点收盘时，明年开年往往更容易激起 FOMO 情绪，开门上涨就值得期待。我在年末实在找不到什么亏损的股票用来卖出平仓，做成亏损以减少一年的收入，最终做了一个操作，就是把 Costco 卖出，同时买入 Target。 这么做是因为卖出一只亏损股票时，如果在30天内买回，在美国税法上属于洗售行为，在加拿大叫做 Superficial Loss， 结算的亏损将不能立即抵税，原来较高的成本价将会被调整到未来卖出时去用。也就是说，洗售的话是无法收割亏损马上抵税的，买入同一板块不同的公司就不会触发洗售规则，是允许的。当时我在想，我是买入沃尔玛还是 Target 比较好呢？最后选择了 Target。 今天 TGT 突然上涨，但日内大幅收窄了跌幅，出了什么情况呢？今天一家激进投资者大量买入 Target， 激进投资者买入股票达到一定的比例后就有发言权了，他们会主动去找董事会施加压力，要求公司改革，优化公司治理，从而提升公司的投资价值。激进投资者通过逼迫董事会改革换得股票上涨的机会，从而实现盈利退出。这个和恶意收购不同，激进投资者并不寻求买下公司，他们只是想改变公司。激进投资者认为市场低估了这家公司的价值，而公司实际上还有救。被激进投资者盯上的公司通常会因为消息刺激而上涨。这家举牌 TGT 的激进投资者叫 Tom's Capital， 具体要求还没有公开。分析的文章指出，可能会要求公司提高同店销售和运营效率，提升资本回报，反对现任 CEO 转为董事会主席等。 Target 经营业绩并不是非常理想，连续12个季度销售增长是负的或者不增长，和沃尔玛、Costco 相比简直是没法比。有激进投资者进来给管理层敲敲脑袋，总比一直烂下去要好。那么我买入 Target 只是短期持有，一月底我就会把它换回 Costco 或者是沃尔玛。那在这短短的30天里，要是有一些意外的好消息，就是锦上添花了。关于美国的经济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的首席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观点，叫做失业型繁荣。正常情况下，经济繁荣，失业率是低的，就业容易。如果失业率高，普通人没有了足够的收入，消费者信心大幅下降，经济就衰退了。但是毕马威的这个提法让人耳目一新啊，一边失业一边经济还繁荣， jobless boom。 当前失业率已经上升到了 4.6%， 鲍威尔都警告就业数据高估了就业形势，形势可能是比数据还要弱，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放缓的情况值得重视。与此同时， GDP 增长率还显得强劲，三季度 GDP 4.3%， 通胀率停滞不涨了，也不跌了，失业率提高了，经济仍然繁荣，这种情况极不寻常。科技公司大手笔投资人工智能，企业希望能利用人工智能来提高效率，但却不需要更多的员工，甚至还要裁员。经济的增长是投资、消费和出口，科技领域的投资使经济维持繁荣的状态，但是这对就业的替代也是逐渐在发生的。 毕马威提出的事业型繁荣与今年流行的 K 型经济吻合，富裕家庭和投资者因为资产的上涨而有强大的财富效应，支撑了许多高消费场景，比如航空公司的两舱座位、酒店的高级会员，仍聚集了大量高净值客户。而低收入家庭可能正在运用储蓄和信用额度在透支消费。科技发展，资本增值，会投资的人才能够保护自己的财富，最好还能实现一些增长。21世纪出生的 Z 世代在职业选择上将充满挑战，有一些专业未来极有可能被 AI 所替代。于是人工智能在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，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才能赚 AI 的钱，而不是被 AI 抢了饭碗。美联储官员预计，数据中心投资已经成为2026年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。马斯克预测未来12到18个月将实现两位数增长，原因是人工智能成为主要推动力，而且未来5年将实现三位数增长。什么东西这么高增长呢？我看他的 Twitter 并没有说清楚，在去找这个帖子的时候没有找到。四季度接近尾声，特斯拉四季度交车数据也差不多要出来了。目前华尔街预测的四季度交车数据为 44.8 万辆到 45.5 万辆，与去年四季度同比有所下降。赌场预测数据也值得参考，概率最高的一档落在40万到 42.5 万之间，有 46% 的几率，另外有 26% 的概率落在了 42.5 万到45万之间。赌场数据显著低于华尔街的预测，无论哪边的数据都比2024年 Q4 的 49.5 万同比下降。如果是交车数据下降的，通常就是利空。特斯拉的业绩原来是很容易测算的，卖多少车，车的均价多少，收入基本上就可以算出来了。现在也还是容易算，只不过加了一些新的收入来源，比如储能业务。长期看好特斯拉的人并不在乎季度交车数据利空，而是投资于机器人、自动驾驶、出租车以及马斯克的领导力价值。但是一个下降可能超过 10% 的交车数据，短期内打压一下股价也是很有可能的。我很早就提出了特斯拉600的目标，后来发现有一些分析评论员也看涨到了600。600正好对应2万亿市值，是马斯克1万亿薪酬方案的第一个市值门槛。所以600不是能不能到的问题，而是多久能到的问题了。有人预测英伟达在2025收盘200以上，可能性是有，但是时间有点紧。今年剩下的交易日只有2天半了，要上涨到200就是在图中白色线的位置，可能性一半一半吧，不是非常确定。但是短线趋势看涨，中线趋势则是宽幅震荡。今天英伟达上涨是因为和 Grok 达成了重要协议。这个 Grok 不是马斯克的那个 Grok， 而是一家美国的芯片技术公司。英伟达获得了 Grok 推理技术的非排他性许可，核心团队加盟英伟达，连人带技术都来了。市场认为这加强了英伟达的市场领导地位。不过从年 K 线来看，英伟达连续大涨三年，如果明年来一波大回调，那么美股将会地动山摇。美光科技今年到现在大涨了 240%， 是非常牛的一只股。我之前说如果有回调就要买美光，无奈的是说完就没有回调过了。数据中心光有 GPU 是不够的，要一系列配套硬件。美光的高带宽存储器 HBM 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，预计将从2025年的350亿销售额增长到2028年的1000亿。公司预计2026年的收入和利润将创历史新高，业绩前景和股价一样强。除非大盘出现了重大回调啦，不然呢要逢低买入的机会还真不是很多。存储行业是有一定的竞争对手的，产品供不应求，价格大涨的时候，厂家也就想要扩大产能。比如三星电子已经逐步提升内存和闪存的产能，美光也将动工新的晶圆厂。美光的产品线中 DRAM、NAND 都存在明显的价格周期性，产品供不应求时就要扩大产能，一旦投产就很难停机，还得一直生产下去。但是产品具有同质化，供应增加后容易打价格战，产品价格下行。 HBM 的周期性会弱一点，因为 AI 数据中心需要 HBM， 会签长期合同，订单会稳定一些。 2026年的产能已经全部被预定，不愁销路啦。美光科技仍是供不应求的状态，预计2026仍是这家公司的好年份，但更长远的未来就不一定了。白银今年涨幅惊人啊，我记得我在节目中首次提出白银是2020年的7月，今年在10月份也提到了白银，没有想到两个多月又涨了 50% 了。黄金大涨时，白银的涨幅会比黄金更大，因为白银的盘子比黄金小，黄金长期与白银是正相关，高度相关的关系大多数时候同涨同跌，白银的波动比黄金更大，涨跌是黄金的两三倍，通常黄金的价格是白银的60到70倍，如果黄金是白银的80倍以上，就说明白银相对便宜，如果黄金是白银的50倍以下，那就说明黄金便宜。10月份的时候，黄金4040，白银 48.78， 82倍了，白银相对便宜，所以当时可以买白银的同时卖出黄金进行对冲。那现在黄金是4531，白银 79.32， 啊，黄金白银比价是57倍，白银已经相对黄金不太便宜了。判断上涨还是下跌的方向不一定准确，但是呢，像这种统计上具有强规律的机会，在出现的时候去做，就如同探囊取物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